在读圣经的时候，看着摩西领着以色列人来到西乃山，神就召摩西来到他面前。请大家注意，神在呼召摩西的时候对摩西说，第三节，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，小谕以色列人说，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。你们都看见了，神在呼召摩西，告诉以色列人回顾曾经他们在埃及，神是如何引导他们。我们也随着神告诉摩西对以色列人要求的回顾，我们也回顾一下。在回顾的时候，我们来一个角色对换。我们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姊妹，就是当年的以色列人。当摩西被神差遣来到法老面前，我们会看着在埃及那边有青蛙之灾、狮子之灾、苍蝇之灾，而我们这边什么都没有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，我们看到埃及人那边有这些灾难在横行，而我们这边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我们内心会怎么想呢？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感叹说，我们所信的神真伟大。好，我们继续。当我们看到埃及人那边牲畜死去，冰雹成灾，蝗虫遍地，伸手不见五指。而我们这边一片光明，在这样的神迹面前，我们会怎样呢？我相信，如果我们遇到这样的神迹，我们都会跳起来说：“感谢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神真伟大。”当神要以色列人回顾在埃及所行的这些神迹，那么，神要以色列人明白什么呢？紧接着我们看到第四节，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，你们都看见了，且看见我如今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。请大家注意，神说，且看见我如今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。神没说带到旷野，因为此时这些以色列人都是在旷野。神在这里说是带来归我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呢？旷野极其艰难，环境恶劣。如果没有神的同在，人在旷野当中会很容易失去生命。神没说我把你们带在极其不好的事情中，神没说我把你们带到艰苦的环境环境中，神没说我把你们带来有生命危险的旷野里，神说带来归我。为什么？为什么神要这样说？为什么神在前面要以色列人回顾他所行的神迹，又让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知道神要把他们带来归他呢？其实，无论是前面的神迹，还是现在的苦难，在神面前来看，这都不重要。无论是前面埃及的十大神迹，还是现在在旷野的苦难，神要以色列人明白，我让你们经历神迹也好，还是经历苦难也好，这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带来归我，我要给你们。因此，神要让以色列人明白，他要给他百姓的是他自己。神不是单单的 给以色列人祝福，也不是单单的给以色列人苦难，祝福和苦难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神要他的百姓明白，神要给的是他自己。不单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圣经在告诉我们这是神的心意，在其他的圣经当中也有这样的记载，在希伯来书，在新约的希伯来书第十一章，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第四节，圣经当中说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，比该隐所献的更美，因此也得了称义的证据。他虽然死了，却因信仍然说话，以诺因着信被接去，不至于见死。好，请大家现在放下我们的过去的主观思想，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，亚伯因的信蒙神悦纳，是讨神喜欢的人，以诺因着信也是讨神喜欢的人，他们在世上的结局却迥然不同，亚伯却不得好死，被哥哥给打死，以诺却未曾见死，两个同时都在神面前大有信心，被神所喜悦的人，为什么一个死得很惨，一个连死都未经历被接走呢？为什么神给他们两种不同的结果呢？神要让我们借着亚伯和以诺明白什么呢？如果神所给人的只是世上的祝福，人的盼望只在世上，那么亚伯所遭遇的极其不公平，因为他被谋杀而死，而以诺未曾见死。为什么神把这两个人放在一起呢？神要让我们明白，神给的不是属世的财富，神给人的不是属世的东西，神要给的是他自己。所以圣经当中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，都让我们看着神不是单单要给你祝福或者平安或者神迹，这不重要，神也不是让你遭罪遭遇痛苦，不是。无论今天我们遭遇神迹，遭遇痛苦，享受祝福，还是遇到苦难，这都不重要。请大家记住，神的心事要把它给我们，阿们。所以神在这里告诉以色列人说，我要把你们带来归我。那么以色列人是否明白神的心意呢？以色列人是否明白神要给的是他自己呢？在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，一直到民数记，我们会看着这些神的百姓没有吃的时候，没有喝的时候，稍微遇到一点苦难挫折的时候，就开始发怨言。他们发怨言的原因是什么呢？他们发怨言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认为信上帝，神上帝就应该给他这样或那样的东西。所以当他们把上帝不是当成上帝来拜，把上帝当成得利益的工具来拜时，他们就会软弱、怨言、 灰心。再说一遍，以色列人为什么在旷野会遇到事情就发怨言呢？因为他们不是把上帝当成上帝来拜，他们是把上帝当成得利益的工具来拜。这叫什么呢？这叫祈福主义。这叫祈福主义。就是说，他们不是信上帝是上帝，他们把上帝当成了得利益的工具，为了得自己所要的。好，我们透过以色列人来回看一下我们自己，我们是不是把上帝当成上帝来拜呢？我们是不是明白神的心意？因为他要给我们的是自己。以什么来检验呢？当我们在教会当中，在生活当中，在工作当中，在人生当中遇到了一些我认为不好事情的时候，我们是发怨言还是感恩领受呢？为什么我们遇到一些环境我们会发怨言呢？如果我们安静心来回看我们自己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发现，之所以我们会发怨言，是因为我们认为我信了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，他就应该对我如何如何。这叫什么呢？这叫把上帝当成得利益的工具来拜，这就是祈福主义。大卫说，因为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，我就默然不语。就意味着一个真的认识到我所有的一切都在神手当中的时候，就不会问为什么，更不会发怨言，而是在神面前安静仰望，等候敬拜赞美，真实的常常喜乐，不住祷告，凡事谢恩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，上帝要给我们的是他自己。我们再从新约来看一个例子，在路加福音十八章的十八节到三十节记载了一个少年的财主。不单在路加福音里面记载，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也同时记载。在记载这个少年财主的时候，请大家注意一件事情，圣经说有一个少年的财主，他是一个官，就意味着他有地位，有钱财，有健康，或者有能力。这样一个少年的财主，他来到耶稣面前，圣经是如何形容他来到耶稣面前呢？是跑来跪在耶稣面前，用跑和跪的动词，就意味着他非常迫切的要解决问题。一个有地位、有钱财、年轻力壮的少年财主，他跑来跪在耶稣面前，紧迫的要解决问题，意味着这问题特别重要。什么问题呢？少年财主说，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呢？耶稣说，诫命你遵守了吗？遵守了。耶稣说，还有一件事，变卖你所有的来跟从我，把这些分给穷人跟从我。在圣经当中，耶稣从来没有对任何一个跟随他的人说，变卖你所有的财产分给穷人跟从我。为什么？少年的财主来寻求的是永生。我们上一次分享的时候提到，永生是什么？永生指的是活在与神同在的关系中。少年的财主来见耶稣寻求永生，耶稣让他把钱财给变卖了，就意味着在少年的财主 和神的关系中间有一个阻碍，就是钱财。这少年的财主是不是真实的寻求永生呢？从他前面的动作来讲，他是渴望寻求永生。那么当耶稣说完这些，他却忧忧愁愁的走了，因为他的产业很多，就更说明一件事情，少年的财主他里面有祈福主义思想，钱财隔绝了他和神的关系。当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也渴望得到神，我们每一次的敬拜赞美都渴望从神那里得到祝福和恩典。如果我们不能除掉我们里面的祈福主义思想，我们也会忧忧愁愁的走了。所以恳求圣灵来开启我们，让我们把上帝当成上帝来拜，不是把上帝当成得利益的工具来拜。上帝让我们在他面前，不是单让我们享受地上的福分和神迹，也不是让我们遭受苦难，而是要给我们他自己。好，我们分享到这里。